欢迎幸福小组的朋友们啊，因为你们来到我们教会哈、啊，你看到我们教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哈、啊。如果你进门，你已经看到有一些装饰在那里是吧？你看到讲台上有更漂亮的花啊，在这几个主日啊，你有看到讲台上有新的面孔、新的讲员是吧？所以我们继续欢迎你们好吗？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奇妙的耶稣。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先从哥罗西书开始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敬拜的时间。主啊，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话，来领受你的爱。主，我们求你来赐福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的分享使每一个人都蒙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聚会，在马里兰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几乎每一个周末啊都有各种组织各种社团的聚会啊。但是幸福小组的聚会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的聚会都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在哪里啊？因为不一样在我们有耶稣啊。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组织机构，但是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机构啊。教会它不在乎教堂这个建筑啊。如果没有教堂，没有这个建筑，世界上也还是有教会是吧？我们教会曾经很多年都是在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来聚会啊。在中国也有绝大部分都是家庭教会啊。那教会在乎什么呢？教会在乎人啊。教会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教会以耶稣为主角。幸福小组就是传扬福音，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他也是福音的。耶稣是人类历史的核心，是世界的焦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不管你是否相信耶稣，不管你是否认识耶稣，跟耶稣有关的时间都会刻在你的生命里，你不能回避。他会记在你的出生证上，他将来也会刻在你的墓碑上。实际上你在提到任何一个人的生日的时候都跟耶稣有关。比如说你出生在1965年，你出生在1973年，你出生在1982年是吧？这些时间这些年份是怎么来的？它是指在耶稣诞生1900多年以后你才出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有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耶稣》，它里面列举了耶稣对于人类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从人的价值到慈善事业，从平民教育到现代科学，从人的自由到医疗健康，从婚姻家庭到社会经济，从民主法治到美国的立国啊。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虽然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它从五月花号的起源到独立宣言的起草，从三权分立的治国理念到整个国家普遍的公共价值，都是基于基督文化的，都是在基督文化的滋养下所结出来的果实。那信福音就是要信耶稣。一个人里面有耶稣，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啊。教会有耶稣，教会就跟世俗的组织不一样。一个国家有耶稣，那么这个国家就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一个小组有耶稣，奉耶稣的名聚会传扬耶稣，这个小组的聚会就跟别的聚会不一样。 耶稣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到哪里哪里就改变，他能改变所有。那么有耶稣的人就叫做基督徒啊，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 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你是一个加入一个组织的人，而是相反，是一个让基督进到你里面的人啊。我们说起去教会啊，说起做基督徒，很多没有去过教会的人呢，第一个反应就是教会里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知识比较少的人，或者有很多啊想不开的人，他才会去教会。事实上啊，现代科学它所有的重要学科的奠基人都是基督徒啊。这里我只是列举一些例子啊，这里面所有的人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可能右上角这一位大家是不是那么熟悉啊，勒梅特，他是一位神父，他是一个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个大学的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教授啊，他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提出者啊，双重的角色。我想如果牛顿在今天复活了，他最惊叹的事情可能不是已经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 AI， 他可能会惊叹怎么还有人没有信主。牛顿在总结他这一生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发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哪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万有引力和微积分，他说第一，我是个大罪人，第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还有人说耶稣可能就像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为什么要信他啊？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耶稣的真实性有无数的历史记载，也有无数的人见过他啊。关于耶稣的历史记载比孔子、比老子的记载要多得多啊。记载孔子的言行的书是《论语》，是吧？《论语》只有15000多字啊，但是关于耶稣的记载呢，光是四本福音书就有8-9万字啊。今天全世界有20多亿人是基督徒，一个虚构的人物不可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想通过今天的分享呢，使我们看到耶稣的奇妙，我们对上，让我们对上帝的话感兴趣啊，对圣经感兴趣，更对耶稣来感兴趣啊。为什么说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我为什么耶稣值得我们去相信他啊？我下面会从一些科学的例子开始啊，我们来看看跟耶稣有关的啊。第一点呢，我想分享的是耶稣他是创造规律的主，他洞悉世界最深刻的规律啊。新约圣经一开始啊就有4本福音书啊，第一本福音书新约的开始就是马太福音，它的作者呢就是马太啊，他记录耶稣的言行。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他记录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5次啊，耶稣至少在2个不同的场合都讲到同样的这一句话。那么有3本福音书记载了，一共呢提到5次。那圣经里面提到5次同一句话，那可能是有意思的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啊。那这句话本身是比较难理解的啊，在耶稣说这句话的1900多年以后，在1968年，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叫做罗伯特·莫顿，他观察这个科学研究中的资源和生育的这个分配现象，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已经比较资深的科学家，他更容易获得比较多的名声啊。相反，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科学家呢，他更难得积累名声。通俗的说，比方说如果你跟爱因斯坦一起去同时申请一个科研项目的经费，那当然爱因斯坦是更容易拿到这个经费，是吧？尽管你的这个计划可能比他的还要好，是吧？如果你和爱因斯坦一起有一个科学的发现，那这个科学的发现很可能是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是吧？那时间长了，可能大家都只记得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被大家遗忘了啊。莫顿联想到这个现象， 跟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非常吻合。他于是给他取个名字，把这个现象呢叫做马太效应。简单的说，马太效应就是说赢者通吃啊，累积效应，累积优势。那莫顿提出马太效应这个现象以后，被很多人就知道了。那么大家一观察发现，其实不仅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在很多其他的社会现象中也是存在马太效应的。比如在经济学上，那么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大公司，他很容易就赚到1亿的这个小目标，是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呢，你要赚钱就很难了，结果就会导致富人呢更富，穷人呢更穷，社会贫富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大啊。再比如在读书上啊，一个孩子如果对于阅读他有兴趣，他的阅读能力就越高，那么他的词汇和知识的增长就越快越多，这结果呢就进一步提升了他的阅读能力，两者良性的循环。那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对阅读他没有兴趣，他的阅读能力就会越低，他的词汇和知识的增长就会愈慢愈少，这个结果呢就进一步的妨碍他的阅读能力的发展，两者的恶性的循环。于是这个阅读能力的高的儿童与这个阅读能力低的儿童在阅读能力上的表现，它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像一般的像我们想象的可能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改善我讲的这些请大家不要焦虑不要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们鼓励自己多读圣经再比如你有两张钱，两张1块1块钱，一张钱很新，一张钱很旧，那你在花钱的时候，你会先把哪一张钱花出去呢？我想大部分人会先把这张旧的钱花出去，那么这样导致什么呢？那这张旧的钱就在不停的转手，那么它会破得更快，是不是？那张新的钱呢，一直保存在钱包里面，但它会一直保持得很新，这个也是马太效应的一个现象我要强调一点，马太效应呢，是把耶稣的话应用在世俗的这个社会学上，这些应用呢，虽然在结果上是非常符合耶稣所说的原则，但是确实不是耶稣的本意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总结前面的，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关于人要怎样使用自己的属灵的恩赐有人把马太效应作为掠夺和占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甚至是压榨穷人的借口，这个完全不符合耶稣的教导耶稣从来没有把财富来作为定义人的身份价值和尊严的标准他更没有鼓励人去掠夺和剥削穷人也没有鼓励贪婪，相反耶稣鼓励照顾穷人和弱者，比如说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是家喻户晓的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他说要把一杯水给这小子中的最小的一个他自己也总是与穷人在一起。那马太效应虽然不是耶稣的本意但是耶稣这句话所揭示的深刻的自然的规律却没有这么简单，它却超越了属灵的法则。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其实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观察，非常表浅的。那上帝的道它没有这么简单。下面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看看为什么马太效应会发生，那么耶稣的话究竟是何等的深奥其实耶稣在不经意中他道出了这个世界运作的最深刻的规律下面这些例子呢那可能就比较难一点你如果仔细听的其实也可以跟上的我们来看一些数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所有人的身高数据的问题，那你如果把所有的人的身高他做一个排列画一个图，那用身高作为横坐标，那有多少人是这个身高的作为纵坐标，把这个数据可视化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图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这个图应该是这样的是吧，那因为大部分人的 成年人的身高大概在1.5到1.8之间，是吧？那矮于1米5和少高于1.8的人不多啊。那比1米还矮，比2米还高的人就非常非常罕见了啊。所以这个图画出来应该是这样的，那就是中间呢高，两边的低，大部分人成年人的身高都集中在中间啊，1.6、1.7的样子。这个曲线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叫中型曲线啊，这个专业的术语，有个专业的术语称这个曲线，它叫做正态分布或者叫常态分布。那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数据的分布应该符合这个规律，所以它叫常态。那常态分布的例子还有很多了，比方说体重啊，大部分人的体重可能在100到200磅之间啊，150磅左右的人应该是最多的。啊，再比如考试成绩，那你最差呢0分是吧？啊，最高呢100分，这不得了是吧？比如我们的心率，那心跳的频率，健康的人心率是在一个很窄的范围的啊，比方每分钟160到100次左右啊。再比如血压，它必须是一个很窄很窄的范围。那如果你测量体温的话，这个范围就更狭窄了。那正常体温的这个波动范围不会超过1-2度的啊。那你会发现这些常态分布的例子它不符合马太效应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类数据啊，它就不一样了。比方说全世界的人口，如果你把全世界这个230多个国家的和地区的这个人口也像这样排列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就不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啊。你会发现这个有80%的国家的人口它不到5000万，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人口它非常多，它更有2个国家它的人口多得不得了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啊？这个时候这个人口的分布的曲线它不再是一个对称的中型的曲线，而是拖着一个很长的尾巴啊。那么人们就把这种数据叫做长尾巴的数据啊，长尾数据。那问题来了，这个数据也是自然产生的数据，它为什么就不是常态分布了呢？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数据啊做一个变换，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国家的人口它也会变成常态分布，就是啊你给它做一个对数的变换啊，它就会变成常态分布，常态曲线。那什么是对数呢？为什么这个对数变换它就把它变成啊这种常态分布呢？啊，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大概明白叫什么叫对数哈，很容易的。比方说所有人的财富，我们如果把所有人的财富也这样排列的话，你觉得会像这个哪一种曲线？会像下面这个情况是吧？那就是它也是一种，应该也是长尾分布，因为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可能都是几万、几十万是吧？还有几千、几万的都有是吧？这绝大部分都是这样。那么少数人呢，有几百万，那有千万财富的人呢，就要少很多，但是还是有是吧？上亿财富的人呢，那不多。但是还是也有不少是吧？那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呢，啊，有3-4千亿美元是吧？所以他能拖得很远啊，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长尾分布的数据啊。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啊，把每个人的财富取对数，什么叫取对数？你就会发现啊就是说问你的财富是几位数。那如果你有几千块钱的财富，那你就是4位数是吧？4位数，那你取对数呢，它就是3点几是吧？如果你有几万块钱呢，那你的取对数就是4是吧？如此类推，如果你100万你就是6位数是吧？7位数但是对数就是6。那如此类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对数，通俗的说就是看你的数字有几位数啊，小数点后面有几个零啊，小数点后面有几个零。那所有人的财富，那绝大部分人呢都是在3位数到12位数之间啊，大部分人呢都是在正中间，大概是5-6位数的财富啊。这就很奇妙了是吧？长尾分布的这个数据的例子还特别多啊，比如说这个网红的粉丝的数量，那绝大部分的这个网红啊，他只有几千几万的粉丝，但是也有的人他有几亿、10亿粉丝啊。我查了一下，最多的是罗纳尔多，他有10亿，啊，梅西他有5亿啊，这都是足球明星，今年正好有世界杯，是吧？他的粉丝可能会更多。那比如地球上所有的河流的长度，那绝大部分的河流都很短啊，只有 几十公里啊，但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但是呢也有很多几千公里的这种大河，是吧？再比喻宇宙中的这个星球的大小，这个绝大部分的星球都是从月亮到太阳这么大，是吧？但是也有很多比太阳还要大100万倍的这个星恒星啊，那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啊，甚至是股票的价格，基因的这人体里面的基因的表达量啊，都符合这个规律啊。那更奇妙的是，就连基本的物理学常数的分布，它也符合这个常委分布的规律啊。那常委分布的数据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符合28定律啊，28定律就是你把这些所有的分成两部分，这个头和尾巴这两部分，如果你把这些数据的总和都加起来，你觉得哪边，我把它用红色的方块盖起来了，你觉得哪边是20%，哪边是80%啊？这个啊，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右边的这个尾巴，它虽然数量上要少，但是总量上它要占在80%啊。所以你可能听说过，在一个国家，它总是有20%的人口，它拥有80%的财富，是吧？在一个公司里面，80%的业绩都是由20%的人创造的，是吧？等等啊。所以你有这些知识是很有用的。如果你做生意的话，你应该重点关注哪一部分的业务，是吧？我要考大家，你再想一想啊。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就是要把这条财富的曲线拉平成一个直线，是吧？可是这个曲线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的规律啊。人类如果想要否认这个自然规律，要对抗这个规律，甚至想要消灭这个规律啊，有可能吗？那结果就不是你能消灭规律，而是你被规律所消灭啊！这就是60多年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是吧？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吃大锅饭，结果呢，几千万人就被饿死了。讲到这里还没有解答他为什么这些自然的数据能够跨度这么大，却也保持这么严谨的底层规律啊？对数运算让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奥秘。这个对数它是一个叫数学家叫做约翰纳皮尔发明的，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对数的发明将人类很难理解的这个指数和乘法，它变成了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小数，是吧？比方说100万，你不知道100万是什么概念，但是6位数你就有概念了，是吧？那对数的运算也揭示了自然界它存在马太效应和累积效应的原因。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增长、体积的增长等等，它不是一个加法的，而是乘法的。比如财富的增长，它是以已经有的财富为基础啊。比方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它是以复利的形式呈指数增长的。还记得啊，上周华坤长老所讲的去年的时候华坤长老所讲的那个投资吗？那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你投资10万美元标普500，然后你不再管它，等你到70岁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大概会有多少钱，你还记得吗？10万块钱，30岁到70岁的时候有多少？450万美金，对吗？所以连爱因斯坦也说复利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复利这个指数增长有多厉害。为什么呢？就是人呢，对于这个指数的爆发式增长的理解，也往往是由于这个指数曲线在早期它表现出一种看似线性的缓慢增长啊。这个缓慢增长的阶段常常给人一些线性增长的错觉，而这个增长一旦过了这个近似线性的缓慢增长阶段以后，它就会进入我们这个常常所说到的由量变引起的质变，是吧？这个叫做爆发期啊。人在这个错觉里面最大的局限是什么？就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一个人观察这个时间足够长，其实你也可以看出这个指数增长的厉害的。我再问大家，我们幸福小组的增长符合指数增长吗？是的啊。那我们现在还处在哪个阶段？ 我们就处在这个线性错解的阶段。一旦我们这里坐着的人有一大半的人都是在幸福小组里面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幸福小组就会进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阶段啊。所以幸福小组和教会的增长也是符合马太效应的，没有一个教会说我可以维持100人、200人永远都是这样子的规模，你要么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你要么就慢慢变小，这个教会就消失了，愿我们的教会成为那个有更多的被主添加给更多的教会啊。指数和对数这些工具的发明使我们通过数学能够勉强地理解一些复杂和深奥的这个自然现象所谓马太效应、累积效应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已经有几百万的这个人投资，他就很容易赚到10万嘛，但是如果一个只有10万块钱的人，他要想再赚10万的话，那是很难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已经有14亿的人口，那他要再增加1亿人口，那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1亿人，他要想人口增加到2亿，那就很难了，是吧？那一个网红，他本来就有很多的粉丝，那他每发一个帖子，就有更多的人来转发，每次的转发呢，就为他带来更多的粉丝。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才体会到耶稣这一句话，他背后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奥秘：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现象它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但是如果你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话，你只有30多岁，你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耶稣讲这个话，他1500多年以后，纳皮尔才发明了对数数学家才有指数增长的一些概念所以伽利略他说，宇宙是一本伟大的书，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而耶稣正是这本伟大的书的作者所以他一开口就能讲出这个宇宙运转的最深层的奥秘。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这一句经文好吗？哥罗西书1: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他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创造主的神性在他的所作所为中体现得非常的完美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讲道，在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很多的比喻没有一个人的比喻比耶稣的比喻那更贴切耶稣的很多的比喻，他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迷羊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寻钱的比喻、婚宴的比喻这些都是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比喻再比如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那么这些话叫人听一次就不能忘记没有人比耶稣他更会用比喻，没有人比耶稣的比喻更贴切没有人的比喻比耶稣的比喻更有能力那耶稣的比喻为什么能这么贴切呢马太福音在第13章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事情发明出来这里这个发明它是一个文言词它的意思是彰显显明宣告的意思那这句话所揭示的奥秘非常大它讲到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道是合一的上帝的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把他的道隐藏进去了上帝创造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要隐藏是要预表最终是要彰显上帝的道 而耶稣这一位参与创造宇宙的主，由他来揭示被造物的这个奥秘的时候，就没有比他更深刻的了。第二点，耶稣他是创造规律的主，他也能超越规律。我们人科学家只能谦卑地观察研究和发现宇宙的规律，我们并不能创造或者打破规律，是吧？上帝他把复杂的规律通过创造彰显在即便是看起来最简单的被造物上宇宙存在普遍统一的规律，它正是我们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这个普遍性有两个意思，第一，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规律都必须是一样的万有引力它不是从牛顿以后才有的，它从世界被造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永远都不会变。第二，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个规律必须都是一样的，你在美国发现的自然规律在中国也同样适用。如果自然规律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那我们就没必要做科学研究了宇宙有并且只有一位创造主，也恰恰是规律统一性的前提如果有不同的神，那么世界各地的这个规律它必然不太一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的科学是起源于基督教国家并且所有的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全部都是由基督徒创立的上帝创造统一的规律，但是呢不是死的规律。上帝的规律它有时候有例外，它有规律之上的规律，规律之上的规律。我举个例子这是一杯冰水你每天可能都见到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水的一个这个独特的性质那决定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存在吗？你杯子里的这一块冰跟南极的这一块冰它遵守一模一样的规律你会发现这个冰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它在水面上的这个部分大约是十分之一冰之所以能浮在水面上，是因为水在普遍的规律之上还有一个例外的规律。那普遍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热胀冷缩，是吧？那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热胀冷缩，比如说空气，你加热它就会膨胀，所以你有高压锅，是吧？那水泥地呢？你在路上马路上走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人行道它要铺成一块一块的，为什么呢？它防止夏天高温的时候它膨胀破了。那铁轨之间呢，需要留下一些缝隙。同样呢是要防止夏天高温导致它变形。水呢加热也会膨胀降温呢也会收缩，但是呢它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温度降低到四摄氏度的时候它就不再收缩，反而开始膨胀膨胀多少呢？膨胀到零度的时候它结冰为止，大约膨胀十分之一。所以在四摄氏度到零摄氏度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水是热缩冷胀的，所以水的密度是在四摄氏度的时候是最大的结冰的水呢反而是密度是最小的，它能够浮在水面上冰能够浮在水面上这个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冰这个水它也一直遵守热胀冷缩，那这块冰就应该沉入水底，是吧？好，你杯子的这块冰会沉入水底，那南极这块冰呢它也会沉入水底，你想想这有什么后果？那所有的冰都沉入水底，那意味着冬天那海水会从海底开始结冰，那夏天融化的时候呢也是从海面上开始融化，可能还没来得及融化到海底的时候冬天又来了，那这样下去整个地球整个海洋都可能结冰，这个地球可能变成一个冰球，那这样的水还能成为生命之源吗？所以地球上还会有海洋和湖泊的生命吗？所以水在四摄氏度的时候它密度最大不但维持了地球上的海洋不被冰冻对于湖泊的意义它也是非常重大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很深我说的是很深的湖泊里面，这个湖底的温度它永远都会是四摄氏度 在海里面1000米以下，海水的温度也是恒定的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啊。当然，因为压力和盐分它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是接近0到4度啊。那这样的温度为水底的生物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啊，并且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在湖水的温度达到4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全湖的温度这个密度它趋于一致，这个时候湖水会发生一个翻转啊，就是湖底的水呢会浮上水面，将水底的这个养分带到表层，那表面的水呢会沉到水底，将表层的氧气呢带到深处，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设计啊！事实上，水的独特性它远不止这些，科学家对于水的独特而反常的物理化学性质还在认识中。有科学家列举了多达70多种的反常的物理性质，这些性质大部分还没有很好的科学的解释啊。看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啊！你可能踏遍千山万水啊，你去过南极，去过格陵兰，去过泡过冰岛的温泉啊，你去看过维多利亚的大瀑布，但是你可能还看不透你面前的一杯水。中国人讲，我们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读书，也没有读过1万卷，是吗？那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想行万里路，那今天行万里路其实已经不算的什么了。我哪里都不用去，我的车上都有10-20万迈的里程表了，是不是？啊，读万卷书，你还不如读一本书，哪一本书？圣经。你行万里路，你不如行一里路，哪一里路？就是耶稣他所走的第二里路啊！盼望我们来多读圣经，多认识耶稣，来效法耶稣啊！耶稣的一生，他只在婴儿的时期啊出国逃难过一次啊，此外他的一生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拿撒勒附近。水的例子啊，说明上帝的创造是有固定的规律，但是不是僵化的死的规律，而是带有智慧的规律。水在圣经中非常重要啊，在圣经的一开头就提到水啊，后来又发生大洪水啊。那么下个周日呢，我们有洗礼，我们也会用到水啊。中国人说水火无情啊，表示说水有它固定的规律啊，人没有办法克服啊。耶稣作为创造的神，他有能力打破规律，超越规律啊。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行了2个跟水有关的很有名的神迹，大家还记得吗？啊，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上啊，由于主人准备的酒不够喝了，耶稣就把水变成了酒啊，大家都说这个酒好喝啊。水变成酒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都不是，显然都不符合。水变成酒是神迹，耶稣所行的跟水有关的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吧？耶稣从岸边岸上走到门徒的船那边去。我们怎么样表达爱？我爱大房子，我爱好车，我爱名牌。那我需要有更多，我需要拥有更多，我才能实现我的爱，是吧？我的爱的本质就是拥有更多，占有更多。但是神的爱却相反，神的爱是舍己，是放弃。爱的最高的形式就是完全的舍弃自己啊，为我们死。十字架就是爱的最高的形式。那耶稣不但为人死，而且是以最羞辱的方式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不但是以最羞辱的方式死，而且是死在自己所爱所要拯救的人手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耶稣的爱。耶稣所做的，他完全彰显神的爱。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怎么胜过世界的？耶稣是用爱，他是用爱胜过仇恨，用爱胜过敌人，用爱胜过罪。他让每一个感受他爱的人 去传扬他的爱，去彰显他的爱，去把他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耶稣用一种看似效率最低并且很难的方式来胜过世界，来传扬福音。传福音就是去爱不可爱的人。基督徒为什么会传福音？为什么能传福音？因为基督徒就是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人。耶稣有爱，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有爱。耶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必然带来改变。耶稣来到婚礼这个就能把水变成酒。耶稣在风暴里面，那风浪就平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发生翻转耶稣进到人的心里面，人心就改变人从只会关心自己变得会关心别人，从只想得到呢变得愿意付出从贪婪变得慷慨，从冷漠变得有爱心。耶稣不仅仅是用嘴巴传福音，更是用生命来传福音。耶稣为了传福音，他愿意承受人的鄙视、冒犯、羞辱，甚至最残忍的刑罚，被钉十字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做耶稣的门徒，领受了从耶稣而来的爱，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愿意学习基督的样式传福音为了传福音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们为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爱和生命也来感恩。你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传福音我的回答是因为别人也是这么给我传福音的所以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这样问下去，最后最终极的答案就是使徒会告诉你说，耶稣就是这么给我传福音的。耶稣的爱是透过他所拣选的人不断的流淌，一直流到所有的人这是 REM 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她说我读一下她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台湾人家当保姆，这家人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可是有一天女主人突然对我说，我婆婆准备这个星期来帮忙照顾孩子，你明天就可以离开了，我可以多给你一个星期的工资。当时我听了很茫然，这么急着就要我离开。我在美国唯一的亲人，我的姑姑已经说过我不可以住在她家，她不愿意收留我，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感谢神让我在这家工作的时候认识了陈瑞和应秉仪夫妇。我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打电话给应大姐，她安慰我马上开车来把我接到她家住下。我心里很感动，心想她与我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收留我，对我这么好。在她家住了一个星期，我参加了她家的查经聚会，听到了福音，才明白是神的爱借着应大姐流淌出来，我就接受了主耶稣做自己生命的主受了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里提到的陈瑞大哥和应秉仪夫妇就是我们教会的创始人这位做见证的姐妹后来在教会的主日学服侍很多年现在呢继续在幸福小组里传福音，把耶稣的爱带给更多的人陈大哥和应大姐有了耶稣基督的爱爱透过他们流淌到更多的人，就带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我今天提到很多的科学家的信仰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仅信耶稣也热心传福音上次华坤长老提到我们附近的这位著名的科学家 NIH 的前院长Collins 博士，他也来过我们教会传福音。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他来我们这里讲道回答问题他整个过程呢将近两个小时，那紧接着他又为200多人签名他给每个人签名的时候都写上每个人的名字，还耐心的握手合照打招呼，没有一丝的怨言最后完成签名的时候已经两点半了，我们给他准备的一个盒饭他都没有来得及，没有时间吃，因为他说3点钟他还有一个会要参加要知道从这里他开车回家最快也得半个多小时。这样一个部长级的人物他已经退休了，他为什么何苦还要这么辛苦？他这样的大科学家到世界上哪里去旅游不行 他到哪里都会有人接待他，是不是？啊，很多人会求他的签名合照啊，是吧？那他为什么要来我们这样普通的教会？啊，你听了他的讲道，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是一个认真研究耶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有耶稣在他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把耶稣的话来当真的人。啊，我再讲一个关于 Collins 博士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啊。左边这个人啊，叫做希金斯啊，他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是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四个无神论者之一啊。这个人他敌视一切的宗教人啊，宗教啊，他骂人呢以毒辣凶狠闻名，他公开的骂过很多的基督教名人啊。Collins 和这个希金斯，他公开的和私下的就多次就无神论的问题的辩论过。但是 Collins 从没有把他啊当成一个敌人，而是把他当成朋友，啊，经常跟他一起讨论信仰啊哲学和社会的问题。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希金斯被诊断出了非常晚期的癌症，啊，Collins 博士得知后就立即联系他，在 NIH 为他做基因的测序诊断，提供治疗啊，至少延长了他半年的寿命啊。Collins 多次啊亲自开车去 DC， 去他的公寓里面啊跟他交流，陪伴他，为他祷告。尽管这个希金斯在最后也没有放弃他的无神论的立场，但是他却这样评价 Collins， 他说 Collins 是当今美国最伟大的美国人和他所见过的最虔诚的基督徒啊。Collins 是一个活出了耶稣基督的大爱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 ，Collins 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同样的曾经拒绝了他的同学给他传福音。是什么原因让他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当然是因为他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啊，耶稣真正的进到了他的里面。传福音就是对耶稣的爱的回应啊。传福音就是对耶稣的爱的回应。如果没有耶稣这本书，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如果耶稣从未出生，这个世界将远比今日更为悲惨。事实上，许多人类最高贵和最仁慈行为的动机都是出于对耶稣的爱，而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也源于这位对拿撒勒这位卑微木匠的侍奉。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啊讲这么长，但是没有能讲完耶稣的奇妙的一丁点啊。耶稣的奇妙是无法测度的，他深奥无比，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的奇妙写在圣经中，更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他啊。盼望每个人我们渴慕上帝的话，我们思想上帝的道，对上帝的道来感兴趣，对耶稣基督感兴趣。好，我们下面请诗班上来为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认识你耶稣，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什么都不缺，你不缺尊贵，不缺荣耀，不缺权柄，不缺能力。但是我们什么都缺，我们不能自己维持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自己叫自己心脏跳动，我们自己不能叫自己能呼能吸。我们身边的每一天都依靠你给我们的阳光、空气和水源。主啊，在你浩瀚的宇宙当中，主啊，有数不尽的奥秘。主，当我们没有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我们这么渺小的沉醉片刻的人，你为何如此的爱我们。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不但写明你创造的奥秘，你告诉我们凡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你他所有夺取。主，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到处都布满着你创造的痕迹，只是我们眼睛没有被打开。当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心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万有实在是出于你，唯有你能解开万有的存在的奥秘。不仅如此，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救我们。当我们活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连罪是什么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我们心中充满焦虑、忧闷，跟人的关系充满紧张，为什么我们内心如此的破碎，好像似乎拥有了一切，可是我们里面常常觉得空洞，我们没有办法抓住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手抓住流沙一般，抓得一紧，流失的一多。因为你来是告诉我们，我们受造是为了你的荣耀，我们只有活在你的恩典中、你的慈爱中，我们现在真正的安顿下来，我们才在真正有安心黎明之处。主啊，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你一夜寻找回来的宝贵的孩子，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出于你，依于你，岂能不归于你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用死亡来显明你何等的爱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爱都是斤斤计较的爱，往往是不清不楚的爱，打折扣的爱，常常是充满着交易和自私。我们感谢你让父母爱我们，配偶爱我们，儿女爱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你的爱是绝对的，没有条件的。你的爱让我们卑微，你的爱让我们温暖，唯有你的爱能医治我们。主，为许许多多众圣徒心中有你的爱，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幸福小组就是要宣扬你的大爱，十字架的大爱，唯有你的圣灵这把爱能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能温暖我们，让我们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都是蒙爱的人，就是世界抛弃我们，就是家人抛弃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邻居抛弃我们，你永远不会。你说即使有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儿，你也不会忘记我们，因为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主啊，愿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触摸我们的心，告诉我们你是蒙爱的孩子，无论有什么样的伤痛你都可以医治，无论有什么样的孤独你都可以陪伴，无论有什么样的纠缠你都能释放，无论有什么样的空洞你都能填满，说无论有什么样的黑暗你都可以打破。主，你的道已经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你的心意被传讲出来。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说我愿意。主啊，愿你的爱来充满我，愿你的灵来充满我。还在这里特别是为我们这一次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更深的来尝到你的爱。唯有你的爱能改变一切，唯有你的爱能改变我们的心，能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唯有你的爱能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主，我们感谢你，你让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这里就有许许多多你的见证人，是你让我们卑微，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是你提升了我们，是你释放了我们，是你把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教会，愿你的荣耀充满每个家庭，愿你的爱充满每个心灵，让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为我们倾倒你生命的主，你是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受难的主。主啊，求你进来，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我恩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